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十二月七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有香港学运女神之称的周婷弃保流亡加拿大，还说她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回香港，并披露自己在流亡前曾经被迫到深圳一日游，写下悔过书。中共是否正在对香港的年轻人进行新疆再教育营式的思想改造？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了中国和香港的评级展望，恒生指数持续探底。砸烂香港究竟对习近平有什么好处？持续打压香港又可能给中共的政权带来哪些反作用力？时事大家谈，今天特别邀请三位来自香港的来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下面我们先连线人在德国的香港时事评论员黄世泽先生，请他来和我们谈一谈即将在周日举行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以及香港廉政公署以涉嫌善后杯葛选举为由对您发出的通缉令。黄世泽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这是我一般来说用香港语来说或者谈做直接接物，用华语就比较机会里面没有那么大。我的华语也是怪怪的，因为我爸爸妈妈是印尼的，印尼出生的，所以你们听起来还是怪怪的，都不用见怪了，这因为我
不会，没关系。黄先生，您慢慢说，我们的听众也很关心这个香港的话题哦。首先想请您谈谈这一次香港的区域会选举，还有廉政公署在选前对您发出这个通缉令，会不会让您担心这个中共的长臂管辖和跨境镇压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呢？黄先生，
现在中共基本上就是他认为他在海外有很多那些小粉红啊、间谍啊、留学生啊，他们可以这不用理会这个海外的这个海外的这个主权。这他中国很奇怪的，这是经常骂这个西方国家的干，这个是我这个干这个污染这个干涉外政的这些事情。那他们也中国的派的那些小粉红啊、间谍的来搞的意见人士啊、偷情报啊、偷资料啊，这哪些不是侵害西方的外政吗？这是中国的三重标准都是这样。我做的可以，你做的不可以，这是很笑话的，这个笑话的不得了。这是现在这是不过这是我相信德国政府，德国政府有这个经验，对付这个东德。你知道这是在东西德的时代，东德搞西德政府的事情就很多了。我相信德国政府的经验是可以知道共产党会用什么手段去搞
是，
但是基本上就是德国政府还是有责任会保护每一个在住在德国人享受这个德国基本法，这个 Grundgesetz 就是德国基本法，德国宪法啊，这他们是叫做基本法的。现在这是中国不但不尊重香港基本法，连德国基本法都不尊重，这是我不知道。
认为他们可以这个长臂管辖，的确是不只是德国，美国政府现在也非常关注这个跨境镇压的问题哦。那么想请教您的是，这次通缉你的是香港的廉政公署，为什么不是国安署呢？他们有没有告诉您是具体违反了哪一条香港的法令？现在这个港英时代成立这个廉政公署原本是相当有名的，现在好像变成了中共的打手，您的看法是不是这样？
现在这是因为他现在是用选举条例嘛，他还没有用到国安法，因为他们都搞不清楚我的 nationality 啊，我的国籍是什么啊。但他们现在只能够就是要对付一个外国人，因为我是肯定是一个外国，我是一个英国人啊，我是英国籍的。那么对付一个英国住在德国的英国人，但是他们都用选举条例，选举条例哪个条文是由廉政公署来执行的？虽然都没有廉政公署，任何人都没有找过我。老实说， email 也没有，诉讼这信什么都没有。我收到的是说所谓的通知音的时候，是有一个朋友，就是我睡觉，我刚刚由这个日本回到欧洲。我睡到4点多，大家都我是个睡到4点多，有人是 message 我，他说你黄先生，你给这廉政公署通气了。我说啊，廉政公署，你说什么？我认为是 joke 而已，因为我也不出名，老实说，
以为是一个
我
普
是一个
通。
小，有一个，我只是一个小人物，你通气我干什么？我只真的他通气我。廉政公署没有找过我，从来都没有，email 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可能他们不知道怎么联系我。我想就是香港政府，因为这个选举的情况太烂了，已经。基本上我预计可能这一次投票率可能只有15%，15%已经很多了，已经。这个选举太不受欢迎。因为这个选举不是太受不受欢迎，他们没有办法和北京交代，那那么就找我这些这个可能看的这个人看来是小人物啊，这傻傻的，这是好这个好玩嘛，都通气我，这结果都是当年就是这一次事情更证明，香港的一国两制是根本是一个谎话，一个骗。他现在都给我一个理由，在台湾报纸写东西哦，今天在《自由时报》写都是，你投票投给这些支持中国的政党，你基本上都和你都把台湾倒退到以我这之前这个是白色恐怖的年代，
的
现
确。
在和白色恐怖年代有没有什么分别啊？没有啊，白色恐怖年代也是国民党很爱。就是不是不的不容许这些在
是，
海外的台湾人回到台湾，就是这个甘蓝难是最离谱的，那是怕
对，
人
的确是
在
不，
美国，在美国这个用餐这找这个驻颜班的人干掉甘蓝，
对，
这长
就像
一
您。
长。
黄先生，您刚刚说的现在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失败的情况，其实国际社会都在关注，尤其是今天是欧洲峰会在北京登场，您又是在欧洲，刚才你也提到德国政府可能也会一些表态。那么现在欧盟领导人有没有机会在欧洲峰会当中向习近平主席当面提出一些对香港问题或是您的这个情况的关切？您认为美国和国际社会现在还可以为支持香港的自由做些什么呢？黄先生。
现在我觉得这个是习近平是不会讲道理，我可以很老实说，如果只是习近平会要讲道理，这个其实这一次选举很简单啊，你这个民主党都说我愿意接受你的游戏规则出来选，那你给几个民主党的候选人来选都是可以的嘛？现在这是个一看这个选举是完全是共产党控制的选举。民主党的一个都不能进，看起来比较温和的一些，这支持共产党的政党，一看民主化平啊，一些，好像这是施政员权啊，就是好像这个新思维啊，这些化平来的，好像这个中国的民主党派这个八个民主党派这些化平，这八个民主党派这样子的化平都不允许选。你看这个选举假，这完全是假货来的，这是 A4 选举。你搞个 A4 选举出来，你有这是国际选这个社会，你要先要这个习近平听话是没有用的。
好的。
你现在这是你只能都是 sanction，只能是制裁，还有就是很可能好像 HKETO 在美国的关闭。把他们关门的好了，这
好
是
的，
全部都关门的好了，这不，
好的，
还有就是，我想看，就是因为我是比较幸运，幸好运气好，我是拿英国护照，很多人在海外说话，他们有危险的，因为他们拿的特殊护照嘛，还是 BNO 的问题，就是没有英国居留权，我可能这西方要办的。他们有更多的这个 lifeboat 的计
好的，
划，允许这些人留下来，这个我可能更重要。
好的，非常感谢，因为这个涉嫌煽惑杯葛香港选举，收到这个通气的黄世泽先生从德国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非常感谢您。
感谢。
好的，您现在所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香港即将在本周日举行新一届的区议会选举，距离上一次香港区议会选举这四年来，香港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共制定的港版国安法之下，民主派人士一个个被捕入狱，自由、法治、金融全面倒退，大量的港人移居海外，年轻人也对香港的前景感到绝望。有香港民主女神之称的周庭在日前宣布弃保流亡加拿大，还说她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回香港了，并揭露自己在流亡前曾经被迫到深圳一日游，写下悔过书。而另一位曾经在反送中期间被港警开枪击中胸口的学生曾志健呢，则是上电视认罪。还有曾经任职苹果日报的香港南华早报的资深记者陈敏丽，在前往北京采访香山安全论坛之后呢，就和外界失联超过一个月。那么中共是否正在对香港的年轻人进行新疆再教育营式的思想改造？移居海外各地的港人又是如何面对香港这四年来的巨变和一个再也回不去的香港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已经从香港移居到台湾和伦敦的来宾，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香港目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一位是在台湾的香港资深媒体人、前立法会议员黄玉明先生。黄玉明先生，非常感谢您参加节目。
好，祝您了。
好，一位是在伦敦长期研究香港历史的学者与专栏作家潘东凯先生。潘东凯先生，欢迎您。
范小姐，你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湾的黄玉明先生，你怎么看这个星期天即将登场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呢？
其实这个也是因为之前那个立法会选举他又弄了一个所谓爱国者治港，然后把整个选举这个法令全部改掉了，对，从原来的70席，然后一半是直选一半功能组变成是90席，然后90席里面有40席是选举委员会，那个等于变相清点的那个一席，还有就是30席的功能组别的不同的专业团体的那个，另外就是剩下来只有20席的地区直选，他觉得这个呢就可以再加上一个提名委员会审查那个候选人的资格，那变成所有的反对派或者相对比较温和的那时候所谓民主派都不能去参选啊，那就变成是清一色的啊，他就很稳了，那叫爱国者治港嘛。当然现在连区议会都要这样子，区议会在上一届2019年那一届呢，因为那个投票率是香港有投票历史以来最高的一次，超过70%。然后这个虽然这个建制派拿到40几个。percent 的那个选票，可是在议席方面呢，几乎只有20%。OK， 因为那个是单议席单票的一种选举，哦 ，winners take all 那种，就你赢掉票就是赢。可是他得票呢，其实只是比这个泛民主派或者那些本土派呢少10% 左右，可是那议席呢只有20%。那这种选举呢，在中共来看呢，就完全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他就顺便把这个选举制度也改了，就变成这个礼拜天要举行的这个区议会选举呢，基本上这个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个选举。
嗯，
除了这样，他的区议会的功能职能也改变了，现在那个区议会的主席是由政府派官员来当主席，那基本上连一个地方的所谓咨询这个组织都不是啊，就现在就是变成。这个等于是政府的一个部分啊，所以这个完全没有意义。这个所谓 DB 啊，这个 District Board 以前是全部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在2019年那些，除了原来的那些所谓乡市委员会，就是在那个原居民啊保障他们那些名额，那个有一次当然的区议会议员，可是那个是在少数的，这个是为了让这个新界的。这个居民或者新界的园区五民的一个交代而已啊。
嗯，好的。
那所以现在这个选举基本上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嗯，
那所以在政治上呢，香港基本上已经变成是中共可以全面操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局面。
好的，感谢黄玉明先生的分析，也请教潘同凯先生。我还记得2019年香港上一届区议会选举的时候，您是在香港的现场参加我们的特别节目。那么星期天，香港又即将在被完善的制度之下，像刚才黄玉明先生说，爱国者治港之下举行新一届的区选了。黄玉明先生认为说这是毫无意义的一场选举，您怎么看香港这整整四年来的变化呢，潘同凯先生？
我是研究历史的嘛，所以就从历史来讲，不是说2019年而已，应该把这个时期推前到大概是2014年，那个所谓的雨伞运动的时候，那个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看到那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那个政治上的抗争呢，越来越激烈。然后呢2016年的时候的立法会选举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就你选举参选人的资格在那边做了很多功夫。就说以前呢在所谓的一国两制，就在1997年主权移交以后还是没有改动任何的东西，就是很简单，所有的香港的永久居民都可以参选，对不对？而且呢你在立法会里面你去宣誓，你宣誓的时候你搞一些动作啊，搞一些抗争啊，一些符号啊，很多的反对派包括黄先生啊，包括现在在监狱里面的长毛啊，他们在宣誓的时候都做很多的一些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是行为艺术。但是不对，行为艺术吧，但那个无所谓的，就以前是很宽松，就是所有的香港居民如果你是符合这个资格都可以参选，而且在宣誓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严格，你宣誓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移交的规矩就重新来一次，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历史的发展是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参选的资格越限越少，然后呢就好像以前我们就说有一个 DQ 嘛 ，disqualify 嘛，就是梁天琦开始，他觉得你是港独分子，他是觉得你是港独分子，你就根本没有参选资格。所以现在这个到有散会去认证你的资格的话，现在可以入闸的人，无论你是区议会或者是立法会，就是说只有。他觉得你是绝对绝对忠诚的人才可以参选，所以呢，我就不会说你应该或者是不应该投票。到现在为止，到这一刻，所有的香港的市民是有权投票或者是不投票，没有强迫投票这回事。有很多不同的国家里面有强迫投票，对不对？到现在为止香港的法律都没有，所以香港的市民都是成年人，如果你觉得你觉得应该去投票，你觉得还有意思你去投吧。但是我看这个选举就好像黄先生讲的一点都没错，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好的。
但是如果我们说再补充一点，2019年的时候还没有完善这个制度，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反对派或者是民主派都可以入闸，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显示我们不讨论这个区议会究竟有什么真正的功能，但是这个做一个指标来说，那个时候就反映到香港这个特区政府的认受性是很低了，因为那个时候反对派呢是得到了一面倒的胜利，就这样子。
好的，感谢潘东敢先生。那么黄玉明先生，刚才潘先生从这个2014年的香港历史讲到现在，您怎么看现在香港的现况？尤其是这个周庭，他弃保流亡加拿大，说他大概是一辈子都不会再回去香港了。你怎么看周庭的说法呢，黄玉明先生？
现在整个香港的局面就很简单。我以前在2020年国安法颁布施行之后，我都已经讲得很清楚，就现在的局面是这个所谓的那个习近平所讲的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啊，这个行稳致远就变成现在这个局面了啊。那因为在他之前啊， 你无论是胡锦涛或者江泽民，两个人加起来那20几年哦，还是相安无事。所以民主派就觉得啊，这个政治的发展的步伐比较慢一点，那如此而已。那现在的状况是不一样，它是全面要操控，现在是变成一国一制。所以我当时我就讲，有了国安法以后，香港这个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已经被这个所谓党国体制、
我时间不够、
集权统治所取代，你知道吗？所以现在你看到的所有的事情啊，包括这个在这个法院哈、啊，法院现在已经不是按照我们以前那种普通法的精神去做一个裁判，现在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合作去制造这个人权灾难。所以几乎每一次有关国安法的那个案件的审判，我在我的节目上面我一定要讲的，因为很多人已经不讲了，香港人不愿意听。那我们必须要指出，原来我们香港这个司法制度，即便是没有很好的民主制度，很有规模的民主制度建立下来，可是有新闻自由，还有就是司法独立这个最后的防线，现在都崩溃了。所以刚刚提到那个周庭那个事情，其实他在这个勾结外国势力或境外势力或者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这个案子里面，跟这个林志英是同案的，可是他没有起诉，他是用一个 police bail 不断延长的那个保释，你知道吗？他是自由的，可是这种自由有限制。那现在最近发生这个事情呢，就是中共啊的这个香港啊，应该是香港警方的国安处，就把他就跟他谈条件，好，我可以把那个旅游证件、那个护照发还给你。这个是要改变那个保释条件，要改变保释条件也有条件，那个条件呢，就是周庭你跟我去深圳一天，看看这个祖国的伟大和那个改革展览啊。还有你在里面拍一些照片，还有写悔过书啊，这些都做完了以后，我护照就发还给你。那我必须要讲，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基本上它是用一种比较软性的方式，它要制造一些所谓这个寒蝉效应，然后警告其他的年轻人，警告其他的人。其实他要放周庭的。老实讲，我们用常识就知道，改变了这个表。保释这条件，把护照发还给你，原先是扣留他的护照的，扣起来，这个是保释条件来的。然后现在把这个护照发还给你，你完成了他对你的那种这要求或者指示，做完了，他就是把护照还给你。还给你以后你，他不可能认为你去了加拿大就会回来，一定不会回来的嘛，这个用常识的制造，对不对？那现在反过来。周庭他在埃及出了这个声明以后，那特区政府他就用一个所谓你这个出卖啊，你没有诚信，你出卖了这些国安署的人，人家对你宽大哦，那你就出卖他，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文宣，一个认知作战，你知道吗？他是预计你一定不会回来，你不会回来，他就发这样的一个声明。然后李家超就骂这个周庭没有良心啊，你这个没有诚信，就这样子而已啊，对不对？那难道他认为你这个保释条件改了以后，周庭去了加拿大他会回来吗？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他现在也用这一种方式，像你刚刚提到那个建仔那个案子，那现在用 TVB 进去，好像说中央电视台那个电视认罪一样，他现在就用，因为该抓的人，他认为都差不多抓的七七八八，没有什么人可以抓了，现在抓一些什么？你在网上，如果分享黄玉明的影片的，那他可能会抓你，类似这样子搞这种东西啊，恐吓你啊，对不对？因为现在香港的法律除了国安法以外呢，有一条很重要的，很多人没有留意的，很多被控告所谓串谋煽动那些罪名啊，或者发布煽动刊物，这些罪是什么？是英国人时代的恶法，叫刑事条例，你知道吗？现行嫌疑条例，这个是备而不用的。过去，现在他就把这一个刑事这个条例，跟这个国安法结合起来，由国安处，就香港警方国安处去执行。有一些人，他认为你有一些言论，我批评政府的，他受不了的， 他就用这个现行刑事条例来控告你，
嗯，
对，就发布煽动刊物，像立场新闻他是用这条，你知道吗？
好，
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很简单，就是他软硬兼施，
嗯，
像对周庭这个。还有政治建制这个，这是软功。
好的，
也是很可恶的做法。
感谢黄玉明先生，想请教潘东凯先生怎么看这个周庭啊，要去这个深圳打卡写悔过书。刚刚提到这个政治建制，当时在反送中运动期间被港警以实弹开枪击中胸口的这个学生啊，现在是上电视认罪。黄玉明先生说这叫做认知作战啊。您怎么看这个周庭他自己本人也说，他要去腾讯参观，去了解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这个成绩啊。他说他不否定中国经济发展，但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要将争取民主的人送入监牢，限制出入境自由，还要求以进入中国大陆参观爱国展览来做回他取回护照的一个交换条件。周庭问，这何尝不是一种脆弱呢？也想听听看潘东凯先生你怎么看周庭的境遇。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就是说莫名其妙的一点东西，就是说周庭如果真的犯法，是犯香港的刑事法，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在香港我们相信这一套了，就是说以前一国两制的就是无罪假定嘛，就是说你没有判决以前，甚至周庭啊他是有一个 on bail 有一个保释的条件，但是他没有给拘捕，也没有什么罪名，所以这个比无罪假定还要更无罪一点。在这个情况里面，你无了期的扣押他的旅游证件，这个本身就是违反了香港以前的法治，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情况里面，他就跟你谈条件了，就是说，哎呀，我可以给你去加拿大读书，也可以给你的护照，但是你要去深圳，我交代你一天。啊，参观一下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香港的理解就是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但是我明白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如果你从大陆的角度来看呢，那就很明显了，是他是学了以前清朝那些怀柔告亚，就是一边怀柔一边告亚，但这个怀柔也是有点就是说有很多晦涩的地带，有很多条件的互换呢，其实没有什么根据的。问题是他做了这个东西以后，他里面有十几亿人，那十几亿人呢，他们那个认知作战就是那些人他们的看的角度是非常封闭，他们看到这个以前的所谓的民主女神现在去了腾讯的那个总部，还写下一些文字说，哎呀，中国的发展多么伟大，这样子的话，那十几亿人在大陆里面，在内地里面的人就觉得，哎呀，这些人都改变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是非常有功能的。但是我要问一句，如果人家要去加拿大读书，你也没有控告他什么罪名，那你给他付了护照以后，你还说他要十二月回来报道，那个不是是神经病吗？对不对？他已经去了加拿大读书，是不是每几个月坐飞机回来香港去报道？去警察局去报道，然后就再回去加拿大读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这不可以用逻辑跟常理来评论的。唯一我可以看就是说，刚才黄先生讲的没错，就是说1997年主权移交以后，一直到那个从江泽民一直到那个胡温的那个年代，基本上他是没有动我们河水井水两边，就没有干扰香港里面的法治。那个时候香港本身的特区政府里面的那个众审庭的主席法官，不同的那些首席法官都讲过，香港是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但是习近平先生，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做那个总书记，他来了香港访问的时候，就头一次提出说什么三权合作，对不对？那我讲历史，这个历史就是我跟所有世界的人讲，头一个 违反一国两制，破坏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承诺，就是现在的总书记习近平先生，这个是事实的陈述，就这么简单。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的这个评论啊，有关于这个习近平的对港策略，还有这个究竟砸烂香港对习近平有什么好处哦？打压香港对习近平的政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反作用力呢？也是我们今天稍后要讨论请教两位来宾的一个话题。不过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很关心这个周庭的处境，我念几位我们现场网友的评论，然后请两位来宾简单的来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啊。这位网友叫塞尔，他说一个所谓的尊儒大国竟然容不下一个弱女子，那孔子学院岂不是虚设吗？还有一位网友叫苹果树，他说香港人为了正义的感言不怕得罪人，曾经是他很痴迷的一部分，李志英为了民主被关，现在周庭旅居加拿大的结果令人为香港感到不舍。还有我们在 X 上面的网友也评论，有一位叫做风萧萧兮归途人，他说全香港最美的女孩子周庭一个不小心就把邪恶中国共产党的脸孔给撕了下来，不管政治犯的选择如何，仍如以往一样支持他们所选择的方向，毕竟他们都是曾经为香港努力过的，他说香港人加油。还有一位网友叫道三，他说所谓的革命领袖又流亡海外了，和当年六四的民运领袖是如出一辙。想请黄玉明先生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还有一些评论说释放周庭是不是中共惯用的一种人质外交，想用周庭的这个把他放出去来换取一些国际社会撤销对中共的制裁，不晓得你怎么看这样的评论呢？黄玉明先生。
这个现在国际上对香港问题都是非常关切的，可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能这个心存侥幸的。现在我个人是非常悲观的啊，因为国际的形势它就是两个字叫利益嘛。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事轻则绝，利穷则散。你看今天的美中关系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对台湾的前途也非常担心的。今天我上那节目的时候，他们就拿这个布朗说要看看香港。他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意思说，不是说现在共产党一定会马上会攻台，可是你看看香港，他给他搞到这个样子，所以你台湾也是应该要小心。他不一定是用军事，他可能用经济和其他的方法哦，让你就去瓦解你。我觉得他们没有搞清楚布朗在讲什么，对不对？那所以台湾人很喜欢的，今天又讲了，对不对？今天又讲什么呢？这个是这个票投国民党啊，台湾变香港，又来我们用广东话讲，又来抽水了。四年前也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反送中运动哦，然后你这个利用这个反送中运动哦，提就要台湾人提高警觉哦。你看一国两制是这样子的，香港是这样子的，我们台湾不要变香港。
嗯，
这个台湾变香港是一个伪命题啊。对不起，你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你怎么会存在一国两制的问题呢？对不对？哦，我们不要一国两制，那台湾你包括国民党，他敢公开出来说我们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吗？不可能啊，对不对？他们要的和平是两岸交流，和平就即便是有人提出和平统一，也不一定是这个中共那个一国两制嘛，不可能，一国两制就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他的一部分，他怎么会要这个呢？他现在有自己的主权，
嗯，
对，有自己对独立的国防什么的，这不存在台湾等于香港嘛？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你在消遣我们啊，对不对？我觉得我跟台湾的一些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你在消遣我们了、啊，你可以利用香港现在这种悲惨的状况哦，去告诫台湾的人，我们要团结一致哦，我们不要跟老共谈判，我们不要和平统一，这样就够了。你不要拿香港，对不对？我这个2019年我去参加那个在中华港澳自由会讲这个一国两制的，我都讲得很清楚嘛。对，我们现在这个所谓一国两制，你从82年这个邓小平提出来，然后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已经做了很强烈的回应，但是共产党是不可信的，我们绝对不会跟他 和谈，绝对不会要一国两制，讲得很清楚。所以台湾根本不存在这个一国两制的问题，也不存在今天的香港、明天的台湾，这个就是选举的一个操作嘛，对不对？然后香港现在你又说他这个香港式的和平我不要，香港现在不是叫和平，香港现在是暴政，对，这讲得很清楚。
好的，非常。
蔡英文最近说我们不要香港式的和平，这个不叫香港式的和平，香港已经沦陷了，是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黄玉明先生的精彩点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来讨论说，究竟砸烂香港对习近平有什么好处？打压香港可能给中共政权带来什么样的反作用力呢？下半场我们继续请教潘东凯先生。我想介绍，香港恒生指数持续探底之际呢，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昨天也将香港的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穆迪是特别提到了香港的国安法以及选举制度的改变，令香港的自主权进一步被侵蚀。在此前一天，穆迪以救助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或控制房地产危机的成本为由，也下调了中国的信用展望。那么穆迪表示，下调香港的评级是基于香港与中国大陆在政治、制度、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紧密联系。那么中共以国安法不断打压香港，造成香港自由、法治与金融的全面崩坏，一个完全丧失优势和独特地位的香港究竟对中共有什么好处？习近平的对港策略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逻辑呢？下半场由于我们的潘东凯先生也曾经在这个伦敦、北美、东京和香港的金融市场长期任职，是政治方面的专家，我想请教潘东凯先生，您怎么看究竟打压香港对习近平可能带来的反作用力？
哎，主持人，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对刚才黄先生关于台湾的那个情况，我还做一个小小的补充。
好的。
就是说，其实呢，我觉得香港不是说什么和平不和平，所以黄先生也讲得不错，因为香港是一国两制，香港的主权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不对？你香港特区的护照，我没有拿这个护照，但是你看香港特区的护照有吴可信在上面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对不对？所以香港就是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你讲什么和平共处啊，对不对？你都没有自己的主权。如果说我们讲历史也好，分析时事也好，我们是黑是黑，白是白，对不对？我对台湾的政治我是完全中立的一个局外人，但是我最近听那个中国国民党的那个候选人侯友宜，他讲得很清楚，他说那个所谓的九二共识是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的九二共识，那这个跟一国两制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就拿香港的麻烦、香港的苦难、香港人的那个悲哀的事实来凑水，那个是非常使人感到愤怒的一回事。你做你自己的政治，你可以怎么讲都可以，但对香港的东西还是老老实实的尊重我们香港人，
嗯，
对不对？好了，那我说那个现在那个局，
还有现在港股也持续探底，怎么看？
我看那个很奇怪的，如果我参加这个奥运会，我人家给了金牌，另外一个人我没有奖牌，那我就说我不同意你那个评判，我可以这样子讲吗？这样子讲有什么意思呢？那个穆迪也好 ，S&P 也好，他们是一个中立的、没有政治性的一个投资的评级。他评你是 outlook 是 negative 负面的，他有他的考虑，但是香港那个特区政府就说，哎呀，我不同意你这个看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笑话，就这么简单，我就没有什么好评论。但是问题是你看现在的香港的恒生指数，他们里面 market capitalization 那个市值最高的都是那些大陆的公司，都是那些大陆资本。我看从十年前开始，上海的上证指数跟深圳的指数都在这个长期的下降轨里面。如果香港上市的公司都是大陆的那些资本的公司，所以那个长期来说，从投资的角度来说，香港的那个走势啊， 应该跟大陆的那些股市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其实那个熊市啊，应该是也许有以前香港有一个财政司司长的唐应年，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在你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他会反弹，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这些人的有生之年你都不可以看到香港的反弹，除非大陆那边改变。但是大陆那边其实这个是制度的问题，是不可以改变的。
好的，
因为他的会计制度就没办法配合西方的那一套，就没有透明度，所以香港越来越跟大陆就是靠拢的话，它就变成大陆的投资那个价值一模一样。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的评论。黄一鸣先生，在请教您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网友评论，我另两个，然后请您来谈一谈，究竟这个打压香港对习近平政权有什么样的一个反作用力哦。在 X 上的网友叫做 Reader Clear， 他说香港正在全面大陆化、新疆化，习共违背了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把香港彻底纳入其专制独裁法西斯版图，只能够让港澳寒心，台湾也寒心，华人世界寒心，所谓的台湾回归也只能遭遇更顽强的抵制和抵抗了。网友伊甸园他说，当前的形势确实引发了对中共在香港的政策和影响的深刻担忧，周庭等人的遭遇凸显了对异议声音的镇压，类似的行为可能导致民众更多的不满和抗议。中共透过压制香港可能试图确保其统治的稳固，但这也可能导致国际社会的谴责，还有香港社会更多的分裂和反抗，持续的打压也可能引发更多的国际制裁与国际舆论的压力。想请教黄玉明先生怎么看我们的网友评论，还有中共违背对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一国两制可以说彻底失败，这对习近平统一台湾的大业您认为有何影响呢？黄玉明先生。
我从头开始都不相信一国两制的，我自己在香港写文章，从80年代初这个中英谈判到80年代中的基本法起草，到这个90年代这个后过渡期，这个彭定康搞那个政改方案，我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因为我几乎是每天都有写专栏去讨论这些问题。所以我个人来讲，因为基于我对共产党的这个本质的了解，我是完全不相信。可是香港我们有很多这个民主派的朋友，那些民主回归派，他就对中共，他老实讲，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现在当然他们都受难了，我就不想讲太多，对不对？可是这个历史呢，也是要把它还原出来的。你当年这些民主回归派，就是因为你明明知道中共是一个集权统治，可是香港回归你是赞成的，不过希望有民主，对不对？这个叫民主回归派。那这种想法是非常这个天真的。你现在事后证明，像潘先生刚刚讲的，刚刚开始这个江泽民跟这个胡锦涛那20几年好像也相爱无事，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子。他还是一步去要用，那个时候不是用硬的，好，他比方说他要立这个23条，那么多人反对然后这个因为有这个立法会议员那个自由党他们不支持，那票数不够，那这个董建华把它收回，到今天23条都还没有立法，对，现在也不需要23条了，现在有个国安法已经被压倒一切了，对不对？那当时大家还是有一点期望啊，你按照基本法，然后政治制度呢循序渐进啊 ，step by step 啊，那民主派呢，他就尽量在这个空间、这个鸟笼啊，去争取这个进一步的发展。我们这些人呢，我从2006年阻挡啊，到我这个离开这个立法会，这10年之间啊，我是从来都是以否定为肯定，我叫推倒重来的。我提出的主张，当时已经被标签为港独了，我告诉你。可是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要跟他这样讨价还价，你一定要开天杀价，落地还钱，而不是你按照他那一套哦，那很委屈，好过没有啦，就用这种方式是很糟糕啊，就是把香港搞到今天这个样子。他们 们现在坐牢，我是用四个字：哀今勿喜。我不会落井下石。可是你要还原香港的历史，我们那个抗争力量不够。2019年这些学生年轻人，真的他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他们牺牲自己的自由，他们没有成功，对不对？然后受到打压、坐牢。我可以告诉东宁，我现在都在做这些资料的整理。香港21世纪哦，这个20年代是有史以来哦，这最多年轻政治犯，然后也是人类社会最多政治犯的地方。我告诉你，这多恐怖啊，对不对？这些年轻人付出这种丧失自由的代价，然后他换取了什么？香港没有办法重光，没有办法光复香港，可是让全世界文明国家哦，重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统治底下，他对人类社会构成的祸害，这个是他们最大的收获。可是他们牺牲了自己的自由，你知道吗？我个人对香港的前途很悲观，对台湾也很悲观。因为中共到今天为止，你看到他很难倒的，我告诉你。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国际的这个格局，你看最近在 A 片，你的拜登啊，根本你就向他示弱嘛。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东林，像那个芬太尼，芬太尼这个毒品，你知道吗？这根本是中共输出的嘛。你为什么接受他的条件，不制裁他公安部那些那个镇压这个新疆人的那个公安部那个机构哦，取消制裁，换取他限制这个毒品原料的流量，那么在美国加州、纽约这些地方，包括加拿大的 Vancouver 是吧？这些吸毒吸这个芬太尼的年轻人多少啊？最近加起来死了几十万人，你知道吗？
我们知道。
那你向他示弱，你知道吗？我举一个例，这个例子就是说，
王玉明先生，这个例子稍后再请您举，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我们还要谈更多有关于这究竟这个现在把香港弄成这样，对习近平有什么好处？潘东凯先生除了回应一下刚才黄玉明先生之外，我们的网友也提到说，究竟这个把香港弄成这样，对习近平有好处吗？第一个，这统一台湾的大业就被这个一国两制的影响；再来就是说，可能会反而引起更多国际制裁和舆论的反弹作用力，您怎么看？尤其是中欧峰会今天登场，您认为欧盟的领导人是不是应该当面对习近平提出香港问题？那么美国跟中国之间在香港问题上博弈，你又是怎么看呢？潘东凯先生，
我看这些网友是太天真了，因为刚才黄先生也讲得很清楚，就是他是很悲观，我同意他的悲观。为什么？就是说你说欧盟，你说德国，你说法国，你说美国，他们是什么想法？美国一再的跟全世界说，我永远不会跟中国脱钩，对不对？你那个美国的财长那个耶伦在那边善鞠躬，美国明明你受到中国出口的那些毒品毒害的你这么惨，那你还说哎呀，我跟你谈判啊，你不要害得我这么惨，害得我小一点就好了，好吗？你看德国呢，他在中国投资那个 Volkswagen 那个大众汽车的，其实是一个中国公司，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你把香港跟台湾放得太大了，他们眼中只有利益，他们跟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要和平共存，而且一再退让的。所以习近平也许就破坏了香港，那个也是带来了中共自己不少的损害。就是说如果他有一个另外一个选择，在香港这个一国两制里面不做的这么辣，也许香港的经济也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是他现在有什么损失啊？现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欧盟大部分的国家都希望继续从大陆那边赚钱，对不对啊？他们在习近平面前都跪下来了，所以你们是不是有点天真了？
好的，潘东凯先生提出这个问题。那么黄玉明先生，我最后想要提一下您在香港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叫做《夏明易虐上天难欺》，当中你描述香港和中共现在之间是一场文明和野蛮、正义和邪恶的决战啊。您看到现在香港经历过去这四年来的变化，港人未来在海外，在台湾或是伦敦还能发挥什么样的力量继续抗争？您认为国际社会或美国还能够为香港做些什么呢？最后请教黄玉明先生。
我最近两年呢，我都去美国、加拿大很多个城市啊。这个，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跟一些流亡在美国、加拿大，像这个 Calgary、Toronto， 还有 Vancouver， 还有 San Francisco、LA 这些，纽约每个地方，我都有跟这些流亡的那些年轻人见面啊。那我的感觉是，他们现在也是非常这个处境啊。你刚刚去到那边，有一些要读书，有一些要做事，有一些要 asylum， 是吧？他们都非常辛苦，可是也有一些很关心香港的这个现在目前的状况，那就是那些已经在地的一些香港人。可是这些流亡这些年轻人，我就经常告诉他们，你们现在最重要是安心立命在人家这个地方，因为你的空间还很大，还有时间，对不对？你像我们这些超过70岁，我们流亡，我们有家归不得，我们就在这边等死啊！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能够啊，现在我有平台，我就每天在为香港发声，只能够这样子。像那个大陆一个很有名的法学教授许章润，他讲了一句话，这个我就也写在书里面，就是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祈勉，就是。啊，无人一日不死，便欲一呼号，此为言者，也是天使，你知道吗？就只能够这样子啊。像我们这种老的，我们只能够继续有空间，我们去发声，为香港而发声，对不对？所以我做节目，我也不在乎那个流量，就是这个原因。那至于海外这些年轻人啊，他一定要先安身立命啊。将来你才会看到香港重光，你才可以在香港重光里面，那才可以发挥作用。那其他在外面那些香港人，他们已经移民到外面，他们也有很多困难的。那为了香港现在出现的这种状况，他们移民，他把老婆儿女都带到别的陌生的地方，要重新再来也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们不能对他有这个太过分的要求，希望他这个为香港的未来奋斗。只要我们每天啊，都对香港的这个动态啊，现在在暴政底下的一些这人的生活，我们多一些关注哦。那至于有一些人搞一些处置，我也不会反对。可是我个人来讲呢，我是不会参加。那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就是对那些年轻人讲：你们还有的是时间。而且你们在国外有空间，像我们这些人，我们还求什么呢？我们这种年龄的人还可以做什么？只能够就言辞嘛，就讲话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
好的，潘东凯先生，刚才黄玉明先生引用了许章润教授的话，讲说要持续和中共来进行抗争啊。我知道您在您的新书《最后集权》当中也有提到，您是研究这个中共集权这个体制，他你认为说不需要靠怎么经济增长或改善民生来维持他的统治，只需要维持管制和监控的效率和他的现金流啊，他的江山就可保千秋万代。加上现在的集权管制技巧有一些高科技作为后盾，可以具体而为的实行思想和文化的改造，这跟过去历史上一些粗糙的暴政不可同日而语。您认为面临像这样的一个中共集权，港人未来在海外还可以发挥怎么样的力量继续来抗争呢？潘东凯先生，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我觉得最少是做好你自己，做好你自己的话，就说你，我希望流氓在。流亡在美国、加拿大、台湾、英国不同的香港人、年轻人，你就首先要做好那个地方的公民，对不对？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共很强大，也不是什么，就是在西方他对中共的理解有很大的误差。比方说，他把这个中国共产党跟中国政府跟中国这个国家跟它的历史文 文化都混在一起，而且呢，他们就觉得，哎呀，我们没有理由跟这个几千年文化的这个十几亿人的大国脱钩了吧？这个当然讲不通呢。所以我看还是要教育你自己，认识清楚这个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出现的，而且现在，在西方里面，他们为什么对中共一再退让软弱？我们是不是可以做？比方说我在英国，我作为一个英国的公民，我跟英国的政府是不是很坦白的说，根据我在香港的经验，你们现在跟中国的关系，跟这个政府的关系，跟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其实不符合你们英国的利益。
嗯，
所以这个东西是最有意思，对不对？如果他们都搞不清楚中国跟中共，你现在台湾也是这样子的，一直在去中国化，其实中国跟中共是很大的差别吗？对不对？所以你就应该怎么去继承中国的文化，而且在这个在地里面跟本地的政府解释，我们应该保护我们这个国家，就是我这个是英国呢，你那边是加拿大，为了你国家的利益，你应该是小心中共的渗透，那个不是长远的大计吗？这个方向才是正确。
好的，感谢潘东海先生。我们今天在这个现场的 YouTube 网友有很多的评论，不过有一些是针对这个香港现在这个情况还有经济的。我很快念三个网友的评论，再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今天做最后的总结，大约各一分钟啊。这位网友叫应永生，他说香港股市下看3000点，下下破底的大行情，香港政府亲共政策，世界各国政府及西方各国政府不答应，香港的外资企业全部跑光光，香港的经济会更惨，现在香港的日子就是惨惨惨，香港的经济他认为永远也不会好了。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可以说习近平打压香港的最后结果，不仅是使香港失去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之外呢，中共也彻底失去了引进外资的最重要窗口，也让中共今后的经济再也品尝不到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给予的最大优惠，因此也决定了中共这之后的经济只能够是走向没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神话也不可能再出现了。中共维系独裁统治的最重要法宝之一就是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现在只能是历史遗迹啦。还有一位网友叫 Wiki Lee， 他说香港股票从2018年的32000点跌到今天的16000点，是习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相信两位来宾很简短跟我一分钟做今天的总结，先请黄玉明先生好吗？最后一分钟。
虽然说对香港现在的状况很悲观，
是，
可是我们也是这个，我相信这是这个集权暴政都不能久远的，而且香港一个文明开放的地方，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对不对？这个我们当然也不能以常理去用我们的标准去看中共，这个对邓小平，这对习近平有什么好处？这个他们看不是看香港跟台湾，像那个东海兄刚刚讲的那个一点都没有错。可是我们自己也不能乱了阵脚。这个韩非子有一句话很重要的，我觉得对香港人也是应该尤其是那些流亡的或者我们反共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哦。
是
这个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存亡也是这个，所以安危啊，香港的安与危哦，这个不在于常弱，你知道吗？
好的，
所以要靠大家对是非要看得很清楚才可以。
感谢黄玉明先生。
对，好，谢谢。
也请潘东凯先跟我们做一个非常简短的总结，大约30秒。潘先生，
其实我刚才已经总结了，但是我觉得在香港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呢，现在有机会在自由的英国，我们可以做什么？就是坚持分辨黑白，把香港以前的灿烂的文化、以前的文明在这边整理一下， 而且成全下去。因为现在英国是一个最好的地方，因为香港的成立就是英国的殖民地，香港的成功就是因为英国的管制，所以我们在伦敦呢就可以重新呢把这个香港的历史还原，告诉英国的所有人为什么香港曾经繁荣过。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和黄毓民先生两位的精彩点评，非常感谢二位。好的，也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和您来谈一谈，话题一是穆迪再次下调了中国的评级展望，这份成绩报告单后果有多严重呢？还有欧洲抉择峰会，欧洲让步要让什么？中国的合作又要什么呢？欢迎事先通过 X 也是更名前的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也请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在周末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